开始来看圣游神学哈。那在上一讲我们特别讲到恩典之约与圣礼的实施，那在圣游的观点上有三种观点，一个是内在的且是得救的这种观点认为只要孩子领受了这个洗礼的记号，他就是得救的我们对这个是无法的认同的哈，所以他们认为孩子婴儿期就已经重生了他们不需要重生，那这个观点我们拒绝的。那第二个观点认为是外在的非在圣约中，他们认为这个生在基督徒家庭里的孩子他们与上帝没有关系，那就同时也就意味着说孩子领受或者不领受这个圣约的记号都是无所谓的哈。第三种观点是外在的却在圣约中，这种观点呢是最符合圣经的，也是我们的立场。孩子生下来他从外在而言他领受婴儿的洗礼，他是圣约的外在关系，他在这个外在关系里面需要有一天被重生，经历上帝的大能，然后成为上帝的百姓哈，那这个是我们接受的哈，所以是叫外在的却在圣约中。今天我们要看圣约中外在和内在关系的区分。当我们去谈到说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他们都领受洗礼，也会发现领受洗礼的人没有得救而另一个领受洗礼的人得救了。圣经上也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经文和事件，比如亚伯拉罕先有了以实玛利，后有了以撒，那么在以撒的后代里面呢有了雅各和谁呢，和以扫。那么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们看到成为两个本质的不同，以撒是应许所生的，可以说是上帝的百姓，而以实玛利他有外在割礼的这个记号，可是他最终没有重生，没有信心，没有留在上帝的永远的约里面。那雅各和以扫呢，两个人是双胞胎的兄弟他们也受了这个隔离，可是上帝却爱了雅各却误了谁呢，误了以扫。那这四个人他们都受了隔离，可是真正留在上帝的永约中的只有这个以扫还有雅各。这个是我们很矛盾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说既然受了隔离还是没有留在上帝永远的约中，那这个隔离有什么用呢？用这个观念再推进到现在的话说，我的孩子他也受了洗礼最后他能不能得救我也不知道，我何必给他受这个洗礼呢，就把这个洗礼视为无用的这个是人常有的想法。我们没有区分这个圣约的记号洗礼有一个内在和外在的关系。那以实玛利、以撒、雅各还有以扫，他们都在上帝的约中在外在的关系上他们都受到隔离，在内在关系上只有以扫还有雅各，那么后来被丢弃的是以实玛利还有以扫。那我们真的很费解，我们需要透过这些的事件和圣经的经文来看见圣约外在这个关系的本质，还有圣约内在关系的本质，以及说在外在的这个约的记号里面同样是有益处的。那你不能说以实玛利还有这个以扫他们都受了这个隔离，后来他们灭亡了，他们与上帝约最终没有关系，那外在的这个割礼呢，这个记号呢是毫无意义的。如果得出这个结论来的话呢，我想也不符合圣经，也是错误的，人自己的这个猜想或者猜忌自己的推论，这个也不符合圣经。那我们通过一个图表来看一下圣约外在的关系，就是这个孩子或者说有一些成人他们领受了外在的记号这个洗礼。我们也看到说在教会中如果父母是基督徒，孩子领受了洗礼了，他们和神拥有一个外在的关系。那还有一些成年的弟兄姐妹他也信主了， 啊，他也非常确信说呀，我要信耶稣是我的救主啊。经过几年教会生活，他们也受了洗礼啊，他们在教会的外在这个记号是有的。可是你也会发现，无论是婴孩还是成年基督徒，哎，过了五年十年，后来发现他不信了啊。那这个外在的记号对这个不信的人啊，一开始有没有益处呢？那这种内在和外在的这个本质在哪里？我们需要去区分的。不一定每一个受洗的人他一定会永远留在上帝国中，这是受洗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来表达内在的信心。我们很难用我们的肉眼去分辨出说，哎，他一定是上帝的什么呢？上帝的百姓，他受洗了。我们缺乏这种眼光，这种眼光只有上帝具备，我们是不具备的。我们只不过是透过他洗礼的这个外在的记号，哎，知道他有内在的信心，他相信与耶稣联合，他相信啊，他愿意成为自己的罪人啊，让耶稣做他救主，这是一个外在记号表达内在的信心。可是这个真实的信心是否真在他里面，我们真的是很难凭肉眼可见的。因为有的弟兄姐妹信主之后，他很火热，他也很有这种毅力来过信仰生活，你很难发现他身上有那个根源不信的这个影子，你发现不了。但是在这个时间的检验之下，他真的离开教会了，他真的不信了，甚至还要比以前更恶劣的攻击信仰，也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那受洗啊，对这个人来说到底有何等益处？为什么受洗了他还没有重生得救？这也是我们经常去考虑的问题。我们先要看这个圣约外在的关系，就是有形教会的成员。一个人成为有形教会的成员呢，就包括了婴孩，也包括了成年基督徒啊。只要这个婴孩生下来啊，无论是出了满月，还是说这几天他的教会领受了这个婴儿的洗礼，他就是外在成员，他也是有形教会的一员。那同样的，一个成年基督徒，他那个时间非常肯定自己的信仰，他也相信自己信主之后是有改变的，然后教会也通过认定考察，那么他也可以领受这个外在记号，成为这个有形教会的成员，他拥有这个外在的关系。那下一面说，借着洗礼与恩典之约产生外在关系。我们今天不需要受隔离了，因为这个洗礼是割礼的延续，只要借着洗礼的这个外在记号，就可以被纳入为有形教会的成员。那么受了这个外在记号呢，就是与世界分别外在的祝福，带着上帝分别的记号。无论是婴孩还是成人，只要他领受这个洗礼外在的记号，他就意味着与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他是属于上帝的啊。尤其是孩子，当你的孩子领受这个洗礼之后呢，你不能再把孩子看作与这个非基督徒孩子是一样的啊，你应该把你的孩子当作基督徒，用基督徒的方式养育他，礼拜读经学习问答，就是你需要什么样的真理，你的孩子也需要什么样的真理，只不过在讲解的程度上，你需要大学的课程，你的孩子需要什么呢？幼儿园小学的课程，你应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养育你的孩子。所以领受了洗礼的儿童，他就是教会的成员，所以你应该按照你领受真理所有的方式，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教导孩子啊。你不能把他说，哎，我的孩子洗礼了，我就任凭他吧，反正就去洗礼了，其他的就不用去关注他了。我想这是错误的，你应该去把他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经常告诉孩子说，你是属于上帝的人，因为你身上有约的记号，你和别人不一样，这是你应该常常告诫你孩子的。那另外，与恩典之约产生可被破坏的暂时的关系，就是这个外在的关系它不是永久的，它是可以破坏的，也是一个暂时的。就像以实玛利和这个以扫， 他们都领受了恩典之约外在的割礼，可是他们这个关系是永久的吗？不是，是短暂的，是可以被破坏的，他们是可以离开这个约的。那么外在的这个记号有什么益处呢？就一个人领受了外在的记号，他就常常的可以服在上帝的话语、福音的邀请、教会的教导、祷告和警戒，这些是上帝在许多人心中救赎事工的工作。因为他领受了这个洗礼，他宣告自己是上帝的百姓了，那父母就有责任每一个礼拜带着他来参加礼拜，听上帝的话，听福音，观看教会的礼拜的程序，观看教会的治理。那这一切呢，对孩子来说，对他的这个属灵的生命都是有益处的啊，对他的成长都是有益的。而这些外在的方式是上帝在他身上做工的媒介。如果一个孩子他无法听到外在的话语、福音的邀请、教会的生活的话，他是很难在没有福音之下就能得救的，是根本不可能的。那这是这些最大的这个祝福哈。我这个错误了哈，应该这边的，应该是这边的哈。就是外在记号呢是非常大的祝福，但是呢它不能使人得救啊。孩子领受洗礼了啊，成人基督徒也领受洗礼了，但这个洗礼并不能够使你得救，它是一个外在的什么呢？记号。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孩子虽然从小的时候就领受这个洗礼，但这个洗礼并不能使他免于灭亡，他只不过和别人不一样，他能够常常伏在神的话语之下。我们把他看作一个与非基督徒孩子不一样的这个界限来看待这个孩子。那灭亡的有谁？就是以实玛利还有以扫啊，他们有这个祝福，可是这个祝福并不能够使他们得救啊，这个是外在的关系。那经文支持在哪里？经文支持在加拉太书4:30。然而经上是怎样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里指谁？被赶走的使女是谁？夏甲，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真正可以继承上帝那个应许的是谁呀？是撒拉和以撒他的儿子。另一处经文在罗马书9:13，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他俩是双胞胎，生在一个圣约的家庭里面，他们都领受圣约的记号，但这个记号啊，不能保证以扫得救。但是以扫有一个益处，他可以常常看见以撒敬畏上帝，可以常常看到以撒献祭，讲述上帝的话语，这个是祝福，这个是益处，这个是对他蒙恩的一种方法和媒介。那么在使徒行传8:20-23，有一个叫西门的，他也领受了洗礼，那后来彼得去认领这些人成为教会，按手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西门就很好奇说，哎呀，我给你钱对不对，你也把这恩赐给我，我一按手别人也受什么呢？也受圣灵。哎，这是圣灵最早的买卖圣职哈，啊，叫西门主义哈。那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以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怎么样呢？捆绑。虽然这个西门也受了这个洗礼，可是他与基督有关吗？没有关。你与神的福音是无份无关的，因为你在罪恶里面。所以受了洗礼呢，并不能保障一个人怎么样呢？得救。我们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会说，我的孩子受过洗啊。受洗是有益处的，领受外在的记号也是应该的啊，但你不能说我孩子受了外在的洗他一定得救了，他只不过和神有一种什么呢？外在的关系，他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外在的生活，他需要一种关系的进步， 这个关系我们称之为从内在从外在的关系进入这个内在的关系，或者称之为无形教会的成员。那么在有形教会里面呢，啊，无法保证每一个人都是重生得救的，但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或者我们没有锐利的眼光去揪出哪一个人到底有没有重生，啊，如果说你能够分辨说他重生或者他不重生了，我想这是极为错误的啊，没有人可以能够做出这个决断来。路德有一句很幽默的话讲说，你看着一些人啊，他可以在天国你能见到他，你另一些人在天国见不到他，等你去了天国你会发现你认为见不到那个人他居然在哪里啊，在天国。你认为见得到那个人居然在怎么了呢，却不在天国。路德这个幽默的话是很有道理的啊，在有些的教会里人常常用外貌看人啊，人无法揪出说哎他重生了他没有重生，我们无法的。我们常常用行为来看这个人的改变，这是对的，没有错的。但是这个人内心的成长和真理的成长，就内心对真理理解的成长，是你看不见的。这个成长可能非常缓慢啊，有可能行为上表现的弱微或者没有变化，但不代表说他这个人没有变化。因为神看的不单是内在的成长，也是外在成长。我们只能从外在判断他的内在。圣经有这样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我们用起来的话就非常这个生硬啊，就没有圣经更加的锐利啊。那么从外在关系进到内在关系，这叫重生。只有重生才能够与恩典之约产生这个实质的关系，叫内在的关系。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只领受了这个外在的洗礼没有重生的话，这个洗礼对他来说的话呢，只不过是外在的一种祝福啊。我们真的今天很难保障领受洗礼的成人基督徒一定是重生的，很难保证，我们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好像还没有生完啊，你没有哪个妈妈说我好像怀孕了又好像没有怀孕，生孩子说我好像生了好像还没有生，这个非常不合理。那么有没有重生呢，我们真的是凭我们的眼睛很难判断，我们也很困惑，我们说哎，他到底有没有重生，真的是令人头疼的问题。但是圣经的确有很多原则帮助我们去检验自己到底有没有重生的记号和证据，圣经是有这些例证的。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盲目的去判断这一个人，我想这个判断是鲁莽的，是不明智的，容易把别人绊倒。所以在有形教会里面领受外在的记号，只要他来聚会他来礼拜，对他是最大的祝福。我们的责任是不断的从不同的角度宣讲福音，直到让他领受新的生命为止，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要发一个这个牌子说哎，写上那是重生的那是不重生的，哎，这是外在的记号那是内在记号，这是非常不对的，也是错误的哈，错误的。像重洗派他们就很极端，他们要的这个信徒呢必须是全部重生的，不重生的怎么样呢，要赶出去。哇，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不可能也产生这个局面。所以唯有重生才能使孩子和成人从这个外在的关系进入哪里啊，进入这个内在的关系，与恩典之约产生一种牢固的永不被破坏的关系。一旦这个人被重生，他就是得救的人，他从内心灵性都与这个世界啊是分开的，是有别的。这字有错误哈，因为从这个文档上往这个 APP 考的时候呢错乱了很多，所以这个字就没有把它纠正过来哈。那只要你重生得救了，你从内心上是与这个世界有分别的。如果你没有重生的话，你和这个世界啊看似从外表是分别，但是内心仍然去爱慕这个世界的罪恶，爱慕这个世界的潮流啊，这个是一个本质的不同。 那下面一旦重生，它与恩典救的本质有牢不可破、永不止息的关系。如果这个人领受了外在记号又重生了，那么上帝的这个约呢，在他身上是永远不会破灭的。啊，我们在创世纪最典型的一个人也是族长，就是雅各。雅各他不单有了外在记号，他也蒙到上帝的这个重生的恩典领导他，上帝永不离开雅各。其实雅各一生都是罪恶的一生的写照啊，他无论是在原来自己家庭骗他哥哥长子的名分，还有这个到了舅舅家，其实也耍了很多手段，然后见他哥哥以撒的时候，把他的妻子孩子放在前面，自己最后在后面，对不对？雅各在教养孩童的时候呢，他的孩子们也没有得到好的教育，他们孩子而儿子们西面跟利未凶残啊，这个流便呢上了他父亲的床，儿子们之间彼此告状啊，他不把他是儿子当人看，他只爱他的约瑟门就爱谁呀、啊？爱那个便雅悯，所以雅各是个非常败坏的人。可是上帝的约有没有离开他呢？离不开。不是说这个雅各不离开上帝，而是上帝的约在他身上是牢靠的啊，无论他怎么败坏，上帝总不丢下他，上帝也会训练这个败坏的人，直到雅各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变，直到他扶着杖啊，就是见上帝为止。这个是不可牢破的关系，这个叫恩典之约啊。进入上帝内在的呼召之下，这是圣灵使人重生得救。这个重生呢，不是人的作为，只能靠着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圣灵不重生，这个人是不可能得救的。因为圣灵怎么重生我们？我们按照圣经来说，他借着圣道重生我们。所以一个人听不见真理福音的传讲，他是不可能啊有重生的得救的新的生命。所以重生不是我们的工作，重生是上帝主动的工作。那最后瞧在这里哈，这是最大的祝福，稳固的救恩和恢复与上帝永恒团契的关系啊，就只有被重生，人才能得到这个最大的祝福，就是和上帝一种牢不可破，在永恒还要与上帝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么从外在进入内在的这个例证有谁？就是以撒和谁呢？和雅各。那么圣经多处经文强调这个重生的真理，所以重生是救恩论里面最重要的教义之一。这个教义呢，在今天常常的被忽视，常常的被贬低，或者是说20世纪以来人对重生的教义的教导是稀少的，这个教义不断从教会消失。20世纪的作品当中，包括中马田还有这个英国的主教赖尔，在他们的作品里面还可以读到他们对重生教义的这个重新的宣讲，他们对悔改信心的教义的宣讲还是非常普遍的。那么在其他的福音派著作里面，对于重生，对于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悔改的教义甚是薄弱。但是圣经的确告诉你必须重生，你只是进到教会，或者说你的孩子只领受那个外在记号，你领受外在记号这个并不足够，你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就是再生一次，有新的动机、新的想法、新的目标啊，新的意愿啊，完全的是向着上帝的，是很重要的。在1章13节哈，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在12节还有一节经文说，凡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如果只读第12节，就会忽略第13节。我记得有一个门徒训练，他们把13节抹除掉，只背第12节。12节说，凡接待他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句话给人一种假象，说，哎，是我接待了耶稣基督，他又赐我权柄，我又做他的儿女。如果没有第13节，人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呢？是我信，是我接待，所以上帝重生我，给我权柄做他的儿女。如果加上第13节，12节意义 立马有一个提升，这种提升是神主动的生了我啊，不是血气，不是情欲，不是人意，那是从神生的。约翰福音也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已经具备了外在的记号啊，他是法利赛人，他一定会受隔离的，他懂得律法，他熟悉一切摩西律法的条例，当然实际都说这些还不够，你必须怎么样呢？重生，你重生才能见神的国，你重生才能进神的国，你若不重生的话，你只不过是用外在的记号是不够的啊，这个是强调重生的重要。那么在林后书五章十七节，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新造是第二次创造，上第一次创造是造了身体，造了我们的灵魂，成了有灵的活人。堕落之后，人对上帝是死的啊，人没有了这个神的灵在里面，人不能和上帝进行交流，人是死的状态。所以圣灵再一次赐给我们新的气息啊，新的生命，对上帝有心跳，有回应，被称为新造的人。那比前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同样提到重生。那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说，一个人拥有外在的记号，包括我们孩子，这些是一种祝福，这是一种恩典。但这个祝福和恩典并不能保证我们永远在上帝的里面，还需要经历什么呢？重生。换句话而言，我们的孩子领受洗礼，他们品尝到了外在的记号和教会的各样的福气，但是还不足够，我们还要带着一颗极大的迫切的心，希望上帝将新的生命在他的时间的里面赐给我们的孩子，使孩子可以重生得救，才是我们孩子真正的在恩窝里面，不单有外在，也有内在的这个本质，才是我们做父母应该有的期盼啊！如果孩子没有外在记号，我们不会把孩子视为一个与上帝有关的人，我们不会带他来礼拜，不会带他读经，不会带他祷告，不会关注他你是否知道教义，不会带他背下的问答，也不会带他去讲解圣经，都不会的，因为认为他跟世人是一样的。但是当你的这个圣约的观念通过婴儿的洗礼进入我们这个家里的时候，你认为我的孩子不一样，他需要像我一样读经祷告聚会礼拜，所以我要好好的在外在的这个媒介上尽我的责任，养育他的心，滋润他的生命，直到他重生得救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最佳看重的地方。那由此可见，我们按照神的吩咐带领孩子实行生活的记号，其责任并没有结束。就是当你的孩子领受外在的记号，不意味着这个父母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做了，这个是非常不符合圣经的。圣经有多处经文告诉我们说，无论在新约和旧约，都是说一旦孩子领受了圣灵的记号，是这个父母尽责任的开始，不是责任的结束啊。如果说你把孩子带到约中来了，你不管孩子，你也不管孩子是否读经，是否礼拜，是否祷告的话，你的罪确实更大，因为你更懒惰，也轻忽了这个外在的这个印记和记号。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拉罕在神的吩咐之下，带领全家所有的男子领受圣恶记号。那么在第十八章，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行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到了十九章，索多玛和蛾摩拉受审判，神也把这个事件告诉给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可以知道这个事件的目的是要提醒亚伯拉罕，你要好好的教导领受那些圣约记号的男子，你家里的所有的孩子都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 遵行主的道。如果不遵行，如果不履行神道的责任的话，你的孩子有可能会落在像所罗像这个罗德生活的那个城市是一样的。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孩子领受圣约记号就一定会自动的成为圣洁啊，错误的。神并没有排除父母的责任，反而特别强调亚伯拉罕要教导他的众子遵行神的道，就意味着基督徒的父母，我就基督徒的父母对孩子有一种不可推脱的责任，就是教导孩子遵行主道。那么在新约，保罗也提醒父母，在以弗所书还有在哥罗西书都同样提到，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也同样提到父母对儿女应有的责任。如果父母对儿女不尽到责任的话，那基督徒的父母比那些非基督的父母就更甚了。父母若认为儿女有了生活的记号便不再叫做儿女，也就是违背神的吩咐。有些父母笃信此教义却不尽生活的责任，认为儿女来到教会或认为儿女啊是教会的责任，这是极大的忽略。当你来到教会参加礼拜的时候，你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是一回事，你教导孩子不断的训练他做五分钟做十分钟，能够做二十分钟做三十分钟，能够简单记一句话，能够简单做一个笔记，这是你对孩子进一步的教导，是两件事情。你每一次把孩子带到了教会里来，但是你不训练他听到，不训练他去敬畏上帝的话，你还是没有尽到你当前的责任。神不只是说你要把孩子带到教会来，你还要每一个礼拜上坐在你的旁边跟他说，你要跟我一同敬拜上帝啊，你要听到你今天听的什么，你学的什么，你记录什么内容了啊，你听到什么了，你要去关注他，你要去询问他，这才是一个父母当尽的责任。如果只把他带来了，你从来没有关注他有没有听到，你的孩子哪怕到十几岁他都不会听到，他也不想听到，他也听不懂讲道。一个孩子能够听懂讲道是在于你每一天带孩子能够坚持不懈的读经，带他进行家庭敬拜啊，不一定是每一天，每一天太高了啊，我也很难做到，但是最少在一个礼拜里面有两次三次，有一次开始从没有到有，一点点进步来尽到你父母的责任，这样是你的孩子才可以听懂讲什么，才能听懂讲道。所以孩子听不懂讲道，哪怕在教会待十年待十五年，对孩子来说仍然是没有意义的。那作为圣约的父母对圣约的孩子依然是没有尽到责任。所以在这里提醒各位做父母的，养育孩子在主里养育带到教会来，你已经很大进步了，但是你还要用福音的方法去养育孩子，让孩子认识自己的罪，让孩子看到他自己需要救主，让孩子知道他无法爱自己的弟弟爱自己的妹妹爱自己的哥哥或者爱自己的姐姐，他需要福音的帮助，他需要神的福音更新他的生命，这是你的责任啊。所以简简单单的把孩子带来还不够啊，所以你不要因此骄傲说别人都带不来我带来了。教会有一个现象，一旦孩子到了十三岁之后的时候，孩子就不会跟你再来教会了，这种比例非常高非常高。为什么他不再来了？因为你在他十三岁之前没有细心的养育过他们，就是没有照着主的话去滋养他们的心，你只让他给你来教会，你无法阻挡孩子败坏的心灵对上帝的抵挡，而且你是不断的用福音的方法去养育他。怎么去养育，这些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说完。有一本书大家可以读的《给他们恩典》啊，淘宝上已经买不到了哈，啊， 您可以买到正版的，大概说100多一本哈，原来只是18块钱一本哈，但是你可以买到复印版，就是盗版的意思，盗版的意思。所以没有正版，你可以买复印版的，就18块多一本哈。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买的话，找我哈，我有电子版的哈。啊，总之，养育孩子是非常需要下功夫的，你需要呕心沥血养育孩子。啊，所以我们就简简单单的说，啊，我孩子交给主啊，我带孩子来教会了呀，这是一种敷衍，这是一种的表面的自夸，这是并不能够阻挡我们的孩子灭亡，啊，并不能阻挡我们孩子走上地狱，啊，我们需要尽更大的责任，在主里教训、警戒和养育，就是你要按主的福音，按照主的话语，滋养他们的身心，滋养他们的思想。你的孩子年龄越大，就是8岁、9岁、10岁，这么越年龄越增长，他的理性的天然抗拒越强，他对上帝话语的这种反抗怀疑加剧。如果你不能恰当的养育的话，孩子一定不再给你来教会，因为他有能力抗拒你了，他能够自立了。现在跟你来是因为你能够抓住他，知道吗？他反驳不了你，对吧？你的脸一凶，他就往我去哈，等于你唬不住他了，你就完了。我不去，我就不去啊！你早上起来6点去教会，他5点半起床跑了，对不对？他不跟你来，所以养育孩子在主里面是多么艰难的一个事情。我们这个艰难，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去改变孩子。但是因为很难，我们才殷勤加倍努力，用外在的道教导他，希望上帝的圣灵有一天可以重生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的责任。那么第二个思考，神通常会在他约的后代成就啊，多了一个字还少了一个字啊，就神通常会在他约的后代中成就他救赎的计划，赐福教会。意思是说，神尽管没有拯救所有基督徒的孩子，但是从圣经历史和教会历史你可以看到一点，神在许多基督徒的家庭的后代里面兴起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旧约历史你可以看到，神透过亚伯拉罕延续到他的儿子以撒，从以撒延续到谁啊？雅各，从雅各延续到他的12个儿子。虽然12个儿子都不咋地，但是上帝还一一祝福给他们，他们成为大族，然后成为什么呢？成为大国。而这一个族长的救赎历史的阶段，神透过家庭到家庭，透过家庭再到家庭，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上帝救赎计划成就了诸多。诗篇就写到，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是他吩咐我们祖宗要传给子孙的，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什么呢？命令。我们有责任将上帝的大能的作为讲解给孩子，让孩子好仰望上帝。在圣经的历史不单如此，在教会历史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举出非常多的例子，伟大的神学家、传道人、宣教士，他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啊。奥古斯丁的父亲不是，是异教徒，但他母亲是基督徒。他的母亲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迫切祈求，流泪祷告，奥古斯丁归主啊。不是他母亲祷告有力量，而是他的母亲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为了孩子迫切祈求。我们再往后看到我们熟悉的司布真啊，他的父亲也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迪考文，他的父亲是教会的长老，他的母亲是敬虔的基督徒。我们看到马里逊，他的父母是敬虔的苏格兰长老会的会友。戴德生，他们代代相传，几代人都在这个服侍中国教会，原来叫内地会，现在叫海外使团。总之有太多举不完的例证， 神通常会透过基督徒的家庭的后代来推动他整全的历史计划。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基督徒的后代都会得救，但是从历史从圣经来看的话，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而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得救比没有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得救的可能性是更高的，他们接触福音的比例比他们是更多的，他们听到悔改和警告的教育比他们是更多的。他们若不悔改，我们的孩子比那些孩子受审判是更重，只要被弱的罪审判是更重的。那么神也救赎教会和圣约以外的家庭，我们并不排除说神不在圣约之外的家庭实行救恩会有的，这是上帝两种的方式。所以凯伯尔在他的教会论里面特别谈到这两点，他说神一个是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圣约的家庭，另外一个神透过圣约的家庭来使他教会继续的成长，而这种方式在教会历史上屡见不鲜。我想各位，你身上有很多神恩典的记号，因为你的爸爸是基督徒，你的妈妈是基督徒，你今天也成了基督徒。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的母亲和父母多好，哪怕你的父母不知道改革宗，不知道圣约神学，但是上帝的约还是怎么样呢？临到了他们的孩子，那个孩子就是你。同样，你的父母可能原来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但是上帝通过某种方式让福音进到你的家庭里面，你的家从此有了福音的延续，这也是上帝的一种的恩典。总之，我们不能轻看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在家庭当中努力的去做主工，就对孩子宣讲福音。所以我们养孩子不是每天跟孩子说你这个可做那个不能做，不是的，而让孩子知道他能做的他不能做的啊，在上帝的眼中皆都是有罪的。你要纠察孩子的动机，让孩子认识自己的罪。所以在给他们恩典那本书里面特别谈到说，你有一个责任，就是不要把孩子变成一个小法利赛人，让他教得很好，不说谎话，不做坏事，懂得礼让，对不对？这些并不重要，这些有可能会让孩子变成一个小法利赛人，而让孩子知道他的动机、想法、目标是有罪的，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叫给他们恩典，不是给他们行为。所以基督徒父母在教会里面是很尴尬的啊，孩子如果有一点不好，我们就感觉含湿面子，对不对？你应该感谢主，你的孩子让你看到他罪的一面啊。所以不要因为孩子他有问题我们就感到不好意思，我们就尽最大的怒气的那个程度训斥孩子，反而让孩子变得更假冒更伪善。因为孩子看不到自己内在的恶，你也不发觉孩子内在的恶啊，这种也是非常不理想的方式，这是一种律法的方式，而不是一种福音的方式。所以看重我们的家庭，是要通过我们的家让信仰延续延续再延续。我们特别盼望我们的孩子们也信主，我们盼望我们的后代们还信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儿女的儿女能够敬畏上帝啊，那个是非常有福的事情。我奶奶今年81了啊，然后现在每天还在抄圣经。后来我们就跟女儿说，我什么时候全家人去拍一张全家福气啊？我爷爷已经回天家了，我奶奶、我爸爸、我们的孩子啊。但是我奶奶身体还特别强壮，我们就开玩笑说，如果我奶奶能把我父亲铐走，哇，能我等我的孩子再有了孩子的话啊，他可以看到代代相传，都能够看到福音所结的果实，透过这个家传递下来。所以我爷爷我奶奶一代是不信的，我们家里没有一个基督徒，是我奶奶的妹妹，她在宁夏信了主，就来到给我奶奶传福音。后来我爸爸信，然后我叔叔信，然后我妈妈信，我婶子，然后我叔叔家的孩子，我们家 我们家孩子就带着相同，所以神真的会用这种方式来祝福这个家庭，也让这个家庭承担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就让上帝救赎计划继续的往前推动，直到主耶稣再来。但是这有一点，就是说你做父母的不能够不尽责，你不尽责任的话，我们的孩子会受很多苦，你也会受很多的折磨啊，被折磨之后你的孩子在信主，为什么不在今生好好的尽责任，能帮他早点信主，早点敬畏上帝，相信基督呢？那岂不是更好呢？第三个观念就是我们前面强调的，我们的孩子必须要重生，必须要重生。我们常常给自己一种安慰啊，我是基督徒，我孩子受洗了，也在生活的百姓，所以呢我就不需要努力了，这是错误的。所以神告诉尼哥底母啊，你虽然生在圣约之下，你懂得一些的律法还不够，必须要重生。同样在基督徒家里出生的孩子，他在教会长大，他也接受基督教的这个教育教义的各种熏陶啊，但是这也不够的，他必须要被重生的。如果孩子不重生的话，外在的记号对他来说，这个祝福是短暂的，有一天会破裂，我们必须盼望孩子重生。所以在这个真理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无法靠教导教出一个被更新的孩子，用外在的道养孩子是我们的责任，重生是上帝的责任，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孩子是否重生。我记得我的父亲经常告诉我说，你不能抓着爸爸妈妈的这个脚上天堂啊，一点没有错，父母不能带着儿女进入神的国，当然父母有责任让孩子在神面前认罪，在这个神面前去聆听福音。我生活在这个一个很严格的家里面，如果我犯了错之后，我父亲会让我跪在地下去认罪啊，其实我跪在地下我也不会认罪啊，但是还是要跪下的，因为父命难抗，必须要跪下啊。父母的教导不能使我悔改，也不能使我重生，但是父母总是告诉我，你要信主，你要悔改啊。父亲曾经跟我说，你不要你这个像披着羊皮的狼啊，对你说的一点没有错啊，就是从外表来看很像一个基督徒，懂得教会的事情，懂得一些话语，看过一些书啊，那些不能使我重生，直到重生的时候才知道真的重生在乎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孩子也是义理，所以我们不单从外在说孩子你要敬畏上帝，你要认罪，你是罪人，我们还要求上帝啊，快点施恩，让上帝的应许早日施在孩子身上，让孩子心甘情愿的认罪，心甘情愿的赞美主，心甘情愿的在神面前称他为救主，紧紧的依靠他，那个才是我们最大的盼望。所以麦克先就说，让我们为孩子们祷告吧，让我们为孩子们付上辛苦，也让我们对孩子长存盼望吧，愿神早日在儿女的生命中动工。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为孩子祷告。我的父亲为我祷告很多，我是非常悖逆的，虽然生在基督徒家庭，从我生下来我父母就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非常悖逆。你要知道，在21、22年前的我，33岁，在22年前的时候，我偷我的父母的几百块钱，那时候几百块钱你要知道是非常多了哈，啊，那个是非常多了，所以我非常悖逆，非常完整的。然后后来我的父亲希望我服侍上帝，我是拒绝的，我手机关机，手机号换掉，我不接他们电话啊。我的父母就为我非常的忧伤难过，后来我还是一直不回去，不接他们电话，后来我的父母就决定要来找我，后来上帝就感动我，就是回到家里面， 我那个时候才知道，我的父亲听说我不接他电话，啊，然后不再回去，啊，他在另一个地方在教会在做一些事工，后来就直接回到家，跪到家地板上为我祷告，求上帝改变我，使我能够悔改。所以麦克先生说的很好，我们做父母有一种的不可推脱的责任，就是常常为孩子去祷告。我们不要凭着自己的武力，凭着自己的方法能够控制孩子是无用的，唯有主的灵才能控制我们的孩子，掌控我们的孩子，管制我们的孩子。我们如果不留下那眼泪，没有忧伤的心把孩子交给上帝的话，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在外在的记号当中会流失掉，那是我们的失职，那是孩子的背约，那是我们父母没有尽到当尽的责任。所以我们也盼望我们在位做父母的应该常常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你的后代殷勤献上眼泪，献上忧愁，啊，忧愁的心为他们祈祷，盼望他们重生而不是被灭，盼望他们能够在神的国中而不是为撒旦而效力，啊，应该是每一个的父母应该当尽的责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啊，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主的恩典，我们需要主加倍的怜悯。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啊能说啊不能行，我们听得懂，我们却没有去实践。我们看到孩子们不愿意来教会，他们听闻福音，听闻真道，他们听而不闻，我们感到无比的忧伤和痛苦。我们孩子们需要重生，需要新的生命，你的应许是我们的保障，我们抓住应许为孩子们祈求，盼望后代们可以听见真道，以至于被重生，领受新的生命。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心里太刚硬，我们常常没有那颗忧伤痛悔的心，常常没有为孩子在最终痛苦的心。我们是有罪的父母，我们是懒惰的父母，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这些年轻的父母还有我们这些中年的父母都能够殷勤不懒惰，在真道上养育孩子，在祷告上将把孩子仰望给主，求主成就这功。感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到这里准备吃饭。